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彭博社星期一11月22号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美国可能最快星期二23号宣布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届时还有其他石油消费国协同释放其石油储备。消息人士说，情况仍在变化中，美国考虑在一段时间内释放超过3500万桶原油储备。白宫发言人珍普萨基上个礼拜四18号证实，美国已经和中国等国家讨论联合释放石油储备的可能性，来到满足石油需求和抑制油价。日本政府消息人士说，日本政府正是考虑将超过最低要求的部分石油储备释出，作为一种合法的变通办法。印度政府官员星期一表示，印度尚未决定释放紧急石油库存的时间和数量，将与日本和中国等其他主要石油消费国协作。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上个礼拜曾表示，他们正是努力释放原油储备。对此，总部设在利雅得的国际能源论坛的一些代表表示，如果多个国家释放国际战略石油储备，石油输出国组织可能会调整产油计划。之前石油输出国组织在今个月较早的时候拒绝增加产量要求，美国于是要求印度、日本和韩国释放石油储备。美国的知名财经博主斯鲁赫分析说，任何原油供应的增加将会引发石油输出国组织采取行动，而不是好像之前计划的这样增加产出，因此或者短期内增加产量可以稳定市场油价，但长期看反会推高石油价格。高盛的最新报告亦说，美国推动释出的石油储备目前已经被市场全数消化，未来恐面临更高的油价，才能够克服全球供应不足的危机。由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领导的石油输出国组织将在下个礼拜举行会议，讨论在12月将每日产量增加40万桶的计划。受此影响， WTI 原油期货星期一短线下挫 0.89 美元，最低触及 76.18 美元，令到日内整体涨幅收窄至不足 0.5%。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美国针对亚裔的种族袭击事件大为增加。据统计，从去年3月到今年9月，全美至少发生10000多宗针对亚裔的攻击事件，这个比新冠疫情爆发之前暴增 75%。 现年18岁的华裔高三学生 Christina 上个礼拜三11月17号下午放学之后搭乘地铁返家途中，在地铁车厢内看到四位年龄从13岁到16岁不等的非裔女生霸凌3名华裔男生，于是挺身而出试图制止霸凌，但是反而被这些非裔女生打到左眼红肿出血，在地铁工作人员协助下就医。 Christina 见义勇为的义举在美国的华人社区引起普遍的赞誉和响应，甚至被社区的人称为英雄。Christina 被打伤之后，由她妈妈和兄弟发起的 GoFundMe 众筹募款行动，华人社区积极响应，到目前为止捐款总额已经突破70万美元。就在这一宗事件广受关注之际，11月20号星期六午夜刚过，费城东北区梅菲尔一名华裔 Uber 司机开车回家，在家门口遭3名持枪的非裔男子打劫。一名叫刘文迪的华人在 YouTube Scorpile NYC 账号上传的事发过程的视频下留言，引述受害华裔司机妻子的话，她丈夫刚将锁匙插入锁匙孔，就有两支枪抵住她的后背。她呃匪徒说钱在车内，就在其中一名劫匪走向车时，另外两人的注意力亦被吸引到车上时，她丈夫从口袋里拎出枪射击，话如果让劫匪进入屋内，全家都处于危险中。警方话疑犯向这一名华裔司机要钱，华裔司机称钱在车上，随后拔枪开火，造成一死两伤。警方话华人司机有携带枪支的牌照。纽约持枪人士李永明话，经过黑命贵运动之后，周围打劫抢案增加， 华人深受其害。疫情之后，纽约的暴力犯罪大幅增加，华裔更容易成为目标。华裔自力救济案例日增，拥枪维权风潮方兴未艾。中国女网球名将彭帅在实名举报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张高丽的性丑闻后已消失多日。在国际巨大的舆论压力下，中共官媒近日连发多个彭帅参加活动的照片及视频，想证明彭帅的安全。国际奥委会亦在11月21号发布了一则该会主席巴哈与彭帅视频通话的新闻稿，称彭帅说自己安全且希望隐私得到尊重。彭帅仲同巴哈约定明年一月在北京聚餐。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麦克尔·麦考尔星期一11月22号发表声明，谴责国际奥委会推广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麦考尔众议员说，国际奥委会官员不加怀疑地全盘接受中共宣传的声明，这个已经令人不安。但是他们推广这个最新的公关特技表演，将国际奥委会从有意无意变成了积极参与中共对彭帅的虐待。麦考尔说，除了中共犯下的种族灭绝和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如今国际奥委会又直接同中国奥委会勾结压制彭帅。拜登行政当局早就应该在奥林匹克问题上拎出前瞻性的政策立场，并为我们的运动员将会进入的敌对环境做准备。推动运动员权益的全球运动员组织发表声明，批评国际奥委会星期日的视频声明令到国际奥委会成为中共当局恶意宣传和藐视基本人权和正义的帮凶。该组织还指责国际奥委会无视针对女运动员的性暴力及性侵指控，在声明中对彭帅的失踪采取若无其事的态度，拒绝提及彭帅提出的性侵指控。在北京冬季奥运会即将开幕之际，人权活动人士和一些美国议员呼吁拜登行政当局对冬奥会实施外交抵制。拜登总统已表明他正是考虑是不是进行外交抵制。与此同时，还有人士要求对北京冬奥会实施包括运动员抵制和赞助商抵制在内的全面抵制。拜登总统星期一宣布，现任主席鲍威尔将留任美联储主席，而之前人们认为获提名可能性很高的美联储理事莱尔·布莱纳德将担任副主席。另一个单独的监管副主席职位，负责银行监管工作的职位，以及美联储理事会的另外两个职位目前仍然空缺。拜登说他会在12月初提名人选来填补这些职位。拜登说，正如我以前所讲的，我们不能够只回到大流行病之前的状态，我们需要将我们的经济建设得更好。他表示，他相信鲍威尔主席和布莱纳德博士对保持低通胀、价值稳定和实现充分就业的关注，将令到美国的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劲。在宣布这一个决定的同时，拜登亦赞扬鲍威尔所领导的美联储在疫情初期期间采取的果断行动。为了应对疫情，美联储推出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贷款计划，同时将利率降到接近零的水平，同时启动了每月的购债计划。这个令到美联储持有的美国债券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增加至少40,000亿美元。白宫在声明中表示，鲍威尔主席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时期提供了稳定的领导，期间包括现代历史上最大的经济衰退和对美联储独立地位的攻击。而在此期间，白宫说莱尔·布莱纳德亦在美联储发挥了关键的领导作用，与鲍威尔合作帮助推动我们国家强劲的经济复苏。布雷纳德是一位民主党人，亦是目前美联储理事会中唯一的民主党人。他受到一些激进民主党人的推崇，并一度成为下届美联储主席的主要人选之一。22号在坎培拉的新闻发布会上，澳洲总理莫里森就中共申请加入 CPTPP 的可能性进行表态。他说，CPTPP 设定了一些非常高的加入基准，申请国必须能够达到这些标准。 重要的是，那些寻求加入此协定的国家不应该胁迫有其他贸易伙伴的记录。莫里森说，他正是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就这个问题进行密切合作。近日，岸田文雄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上曾警告， CPTPP 不会容忍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或经济胁迫。今年9月16号，中共正式宣布申请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但需获得澳洲和其他10个成员国的一致支持才能够被接纳。而去年4月，在莫里森呼吁独立调查病毒起源后，中共开始对每年价值超过200亿澳元的出口商品发起了贸易报复，先后对澳洲的牛肉、大麦、煤炭、棉花、铜、海鲜、糖、木材和葡萄酒在内的多种商品进行了贸易制裁。制裁手段包括对澳洲商品征收高额关税、暂停进口以及长期拖延清关入港时间等等。澳洲贸易部长泰安11月19号在墨尔本的新闻发布会上再次重申，任何实行经济胁迫的国家很难加入 CPTPP。 他表示，任何想要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国家必须非常清楚地表明他们已遵守了现有贸易协议的契约精神和法律规定，并能够确实地做到位。